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关注澳中关系哈，从上个周日15国签署的 RCEP 协议来说起哈。那15个国家呢签署了号称这份是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那么通过打造地区间自由投资的一个贸易环境呢，来消除关税壁垒，重振疫情后的经济。那同样为这个协议的签署国哈，那澳大利亚和中国能否扭转正在经历贸易摩擦的这个紧张关系？对于已经退出了跨太平洋关系伙伴协定 TPP 的美国，那这一份协议将会如何影响新美国政府的亚太战略？
我们今天早上正在行动节目呢 ，RCEP 协议澳中关系改善的转机吗？那么这是我们探讨的话题。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来拨打，表达自己的看法。
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背景知识哈。那么什么是 RCEP？ 其实呢，这个关系协定呢是于2012年就已经启动了。当时呢是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一项贸易协定。这个印度啊，本来也会签署协议，但是呢，在去年就宣布退出了。
这个协议一下囊括了21亿的人口。说到 RCEP 的成员，基本上是大约占到了全球 GDP 的30%。
这也是为什么哈，说这个协议呢是号称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哈，涵盖的人口和贸易额都是非常的高。这个协议的目标呢是降低关税，来开放服务贸易和促进投资，来帮助呢新兴的经济体可以赶上啊世界的其他地区。具体而言呢 ，RCEP 呢预计将会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成本和时间，因为呢它会允许企业向协议国内的任何地方出口产品，而无需满足每个国家的单独要求。
这份协议也涉及到知识产权，但是不会涉及环境保护和劳工权利。全球的商业咨询机构 IHS Market 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也说，他说 RCEP 呢进一步谈判的一个关键优先领域可能就是电子商务。
前面也说到了哈，这个 RCEP 的其中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消除关税壁垒哈，那么这也是他们这个16国所签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图。那这份协议呢涉及到中小企业投资啊、经济技术合作啊、这个货物和服务贸易10多个领域，来减免这个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关税，来降低这个市场准入门槛为主。
因为 RCEP 各个国家的经济差距很大，既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强国的中国和日本，有很多的新兴国家市场。那么，所以外界普遍预计，贸易自由化水平会低于日本和加拿大这11个国家加入的，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叫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就是 TPP。
观察人士指出呢 ，RCEP 成员国之间呢，早期关税减让货品的优先顺序呢，会视东盟最低收入国家的利益而定。另外呢 ，RCEP 也不会像跨太平洋关系伙伴协定 TPP 哈，在这个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环境方面呢，制定一个高的标准。
可能大家会说，像亚太地区已经之前有这个东盟十国为基础自贸协定，为什么还有 RCEP？ 那么 RCEP 它其实是对现有各个协定的集体的一个升级。亚太区域统一的贸易规则体系呢，其实有助于降低进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
那么这份协议呢，对于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哈，到底是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于现在目前处于贸易紧张关系的澳中两国来说，会不会是一个经济合作上会不会是一个扭转这个僵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机哈。那我们在这里面也有一些媒体的各个方面的分析，但看现在电话线上听众朋友已经蛮多的了哈。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媒体的解读哈。好，我们今天的发言时间依然是在8:50之前每人3分钟，8:50之后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啊，请合理利用自己的发言时间，不对他人的评论呢进行不对他人的发言进行评论哈。好，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你好，上午好。
请说。
哎，对，这个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协定，
嗯，
是整个亚洲人民的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以前日本想建立的这个东亚共荣圈啊，当时日本是一种轻视的方式，一种非常鲁莽的方式想做到的这个东亚共荣圈啊，那么呢没有成功，到了现在这个当今社会，这个中国啊，以中国为龙头的经济的崛起啊，一步一步的达到了这个不只是东亚共荣圈，达到了这个整个亚洲的共荣圈啊，非常非常值得欢庆，非常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那么澳大利亚它也加入了这个协定，表明了澳大利亚还是想在经济上面更加进一步的融入到亚洲的这个经济体，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做法。同时我觉得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讲啊，不但要在经济上面融入到这个亚洲，还要在整个的其他的政治上面也要进一步的融入亚洲，不要时时刻刻的依赖于美国。当然我也理解澳大利亚的难处，因为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实在是太弱了，需要依靠美国的保护，但是这种作风这种做法是不利于澳大利亚的长久利益的。美国毕竟离澳大利亚那么那么远，也不知道美国以后的发展是一种什么情况，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美国身上，所有都依赖美国身上，是非常非常不明智，非常非常短视的一种做法。我希望澳大利亚能够加强自己的国防，增强自己的国防力量，不要看美国的眼色，全心全意全身心的融入到亚洲的这个整体叫做脱欧入亚、脱西入亚，摆正自己的心态，我相信澳大利亚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能够触底反弹啊，是我们所有澳大利亚华人的荣耀、幸运，也是整个澳大利亚人民的幸福。谢谢。
好，谢谢刘先生。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啊！这个融入亚洲，我们跟亚洲签订的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澳大利亚确实，比如像日本、泰国、东南亚都非常好，但唯独你们这个题目里写的是。澳中关系能否改善？我看了这份东西以后呢，前天早上的时候正好有两个哥们来，我呢一本正经的把这份东西要读给我那两个兄弟听，结果读了那晚以后，里面有什么七个什么透明度，八个什么透明度，完了以后我那哥们呢就喷了我一身的啤酒，同时呢他也指出说要有国民待遇进行这个经济贸易。一想到国民待遇呢，我们两个哥们儿马上就笑起来，说我们中国的国民待遇是什么呢？是企业主被杀人越货，完了又看那个蚂蚁金服什么马云呢，这些人呢，这个归宿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跟中国要搞好关系呢，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政治国家安全上的真正的保障，那么经济的安全谈何容易？从什么地方去谈这个东西？以前美国的各个这个部长也好，什么什么国务卿也好等等，把中国这多年来的作为从事经济活动，包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东西呢？这个 WTO 吧，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承诺根本就没有办法没办法实现。最新的就国务院美国国务院这个叫余茂春说，通过这个香港事件，我们就明确的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愿意跟西方世界文明呢这个求同存异，他只可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破坏者。 我们澳大利亚确实和亚洲许多国家达成过很好的这个改善关系。最典型的，比如说今天早上你们新闻就讲到，跟日本进行了国防合作。我们澳大利亚在日本军国那个年代，跟他们可以说是打得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对手。可是，在日本进入了民主、自由、政治、宪政转型以后，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澳大利亚跟日本的关系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善。那么这种关系的改善是我们两国在价值观上的根本改善。所以这种前提之下以后呢，我们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自由贸易呢，不存在和中国的这样的巨大的这个问题。说疫情以后发展经济，我们倒霉就倒霉在这一次中国政府对这次疫情的隐瞒造成了，不要说我们亚洲这个经济体吧，全世界都跟着一起遭殃。所以我个人认为，在上述那些根本价值冲突没有解决之前，谈澳中关系改善是缘木求鱼。当然这个协议加强我们澳大利亚跟亚洲其他国家的这个合作，这是非常好的。
好，
这个是非常好，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好，谢谢。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袁先生，上午好，袁先生。
大家好。
嗯。
啊，我觉得吧，这个协议这么多国家参加，好像是很热闹，但我觉得效果不大，我们不要抱任何希望，因为这种很多国家参加的协议，只要有一个国家不信守承诺，就等于是一张空白支票。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现在澳洲跟中国的紧张的经贸关系吧，实际上就是一个用政治来绑架贸易，它可以用贸易手段来报复，也可以来胁迫其他国家。像这种手段经贸的方式是完全一种无赖的方式，我们不能信任任何这种国家。我们只要看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协议以及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的执行，就能看到它是一个不守信用的国家。所以我们完全不要抱任何希望。那我觉得澳洲要突破困境，只能回到共同的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合作，特别是跟美国、跟日本、跟一些东南亚，有共同价值观、共信守承诺、信守，信用比较好的国家，可以多加强关系，照样可以把经济发展起来。我们不要被中国胁迫，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袁先生。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那期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就我们今天的话题 ，RCEP 协议会使澳中关系改善的转机吗？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今天正在行动讨论的话题是 RCEP 协议会使澳中关系改善的转机吗？热线电话13007993233，期待您表达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是您，请说。
主持人好啊，大家听众朋友好。前面几位也听了，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个 RECP 啊，反正这个名字呢，就是我就是随便讲一下了啊。那么这个问题呢，记得以前就是那个10+3呢，10+2，后来有10+3，后来就是一点点扩展了，然后呢，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那么现在澳中关系呢，走到这一步呢，我认为呢，这个是出于意识形态。你们谈价值观，价值观就是意识形态了，对吧？这个意识形态，你现在是说，你们现在这个在疫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全世界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和美国开始就进行什么？这是什么？贸易制裁是什么？就是胁迫嘛，对不对啊？你这个是不是胁迫啊？你打贸易战也让了，那么也签了，你说他不遵守那个什么，什么就是国际那个协议啊？你看看美国退群退到这种地步，我们这个谈话是不是能严谨一点啊？就是说你现在15国现在最近刚刚签的 RCEP， 这个是打造地区经济的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你可以有反对意见，你可以不参加，没有人要你参加， 这个都是自愿的嘛。所谓区域经济合作，这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的。原来10+3，后来15国又签了，美国要退你也能退。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大国，你在国际经济那个区域地域领域，你应该起的一个就是说 positive 的作用。现在都把刚才我们的听众都在谈了，这个不好，那个不对，都是意识形态，什么不遵守协议也来了，不遵守协议由 WTO 来制裁啊。中国这是跟美国的贸易纠纷，中国上诉到 WTO， 美国是错的，所以这个是意识形态啊，决定了我们的自己的走向。你要走澳大利亚现在是怎么为重啊？今年的预算撤资1000亿，也就是说把明年的1000亿先用掉，因为救灾就是疫情。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去处理好这个问题，是政治家的智慧。那么中国是不是可以合作呢？这是政治家，又是你如果用意识形态来衡量这个，这是你的事。经济搞好，地域政治人家有没有胁迫啊？美国胁迫了吗？美国对中国胁迫了吗？美国对日本胁迫？80年代广场协议是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意识形态。如果我们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议题，我想可能会经济合作上应该有所建树的。你不能老是说今天要又有好处了，就刚才几位听众也谈到了，就是说我们要遵守国际协议，中英谈判也拿出来了。那么中英谈判是什么协议？是经济协议呢，还是政治协议？那么你如果可以讲到政治协议的话，不遵守政治协议，那么美中贸易、美中以前的协议是不是政治协议呢？还是经济协议？你要把政治和经济分开。
好，陈先生，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对不对？
好，谢谢发言，
好不好？
好，谢谢。
Okay.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魏先生，上午好，魏先生。
啊，你好，主持人。
哎，请说。
听众们好。我想补充一点，让听众们参考的，就是在这个经济贸易上面呢，很强调一点，我觉得是要对等，所有的一切规定都要对等，无论是在舆论方面、媒体方面，还是这个条款各方面，都是要对等的，是吧？要透明。另外呢，不要忘记了，这个澳大利亚跟美国是坚实的同盟关系，五眼联盟，是吧？而且呢，也要知道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边呢，是共产党在控制着一切的企业，无论你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因为都很明显，他们都叫派这个党支部在这个企业里边嘛当领导，所以可想而知，说到这个意识形态，究竟是需要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上存立呢，还是民主自由法治的意识形态在存立？很明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边，这个经济的发展是不是底层的老百姓得到了利益呢？底层的老百姓只能是越来越贫穷，权利越来越没有，越来越受到剥夺，而真正享有权利跟财富的是极少数的盗国贼集团，这都是媒体上都报了很多的啊，无论是这个危机解密啊各方面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的，是吧？至于这个遵守协议方面，这个香港回归23年到现在，原来香港是什么样子，回归初期或者回归前是什么样的体制，人民是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到现在究竟怎么样，大家有目共睹，可以思考的，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国际的组织究竟谁来当领导，是吧？是美国来当领导还是中国来当领导？美国根本不参加这个，现在是啊，你是用共产主义来去统治这个国际组织呢，还是以这个啊普世价值这个世界观的意识形态来统治这个？这就很明显了嘛，是吧？就是说把这些所有的通过经济导致到政治上，究竟是让人类走向哪一个方向？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我讲完了。
好，谢谢魏先生。 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上午好。
嗯。
插一个小段子，美国大选的时候，很多人不是那个博彩业不是进行博彩嘛？有一位美国的学者说了一句玩笑的话，他说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看，过去的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命运组织往哪边压，你往它相反方向压，就绝对是对的。也就是说，这30年来，所有命运所希望的所有东西全部是错的。你只要往它相反的方向走，这个世界一定是这么走的，好吧？那个几个月前我就曾经说过，澳大利亚在这次那个和中国和美国的那个矛盾中间呢，澳大利亚选择了对中国进行指责。那个时候我就说过，大选结束了以后，不管是谁执政，美国政策必然会产生转向，中美关系必然会趋于一段时间的稳定。到那个时候，我们澳大利亚情何以堪？我们将作何如？怎么打算？那么这次 RCEP 呢？当然就应该来说是对澳大利亚的这一次和中国的关系改善呢，有一定的那个帮助，那是毫无疑问的，一定会有一种会帮助，至于帮助有多少那就不知道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胸怀宽广的大国，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去计较这种小的东西。在这里要说一下呢，其实郑中伟陈先生说的很好，这里嘛冷战意识其实意识形态其实是中美两大阵营冷战所产生的一种幼稚。其实这个世界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意识形态这个世界上也并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个世界上所存在，作为中国而言，这个世界上只是存在的，只是只是就是一种集体主义举国体制啊，是一种举国体制和那个集体主义以及那些自由体制和个人主义之间一种体制的区别而已，不存在那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区别。作为意识形态，美国西方国家这次所谓的那个，它只是用意识形态的这种幼稚来掩盖修昔底特陷阱而已。所以我希望那位第一位刘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愿望我觉得很好。当然，我们当然希望朝那个方向，至于能走多少，我们也不知道。这次的 RCEP 啊 ，RCEP 它只是一个经济组织它不是一个政治战队组织。所以，作为如果西方国家真正崇尚自由的话，一口一个自由的话，那么某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属于哪一种组织，那是个人的自由，没人管得了，对不对？就像我过去曾经说过一样，在澳大利亚，既然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的话，那我有选择喜欢民主的自由，那我有没有选择不喜欢民主的自由呢？有没有你喜欢的多宝，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反对共产党的自由，那么我是不是可以选择喜欢共产党、支持共产党的自由呢？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在说话的过程中呢，就往往就陷入一个这个自由呢，只是支持他
分钟，
反对他就没有自由。
好，
好吧，
谢谢史先生。好，
好吧，谢谢啊。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James， 上午好 ，James。
你好、啊，
你好，请说。
主持人啊，我觉得这个10+6的话呢，挺好的，这个协议啊，因为呢，如果真正澳洲融入，澳大利亚融入到澳洲去呢，要摆脱美国那种。一种政治的控制，刚才几个人呢，三个人呢，老是说这些呢，都是说什么共产党，你管他共产党呢？因为我们澳洲呢，出口到中国呢是盈利的，是赚大钱的。你跟着美国走呢，你是穷人来的，你有多少东西拿到美国去卖给美国，是不是？所以呢，你一定呢，我不管他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还是自由党民主党都没用的，反正我这些东西是做贸易，买东西给人民沟通，能吃能付钱那就 OK 了，所以那些人呢老是一说什么他不是这个贸易协议好处还是坏处，他老是共产党不好什么脱欧什么控制，你看看美国什么都脱了，联合国也准备不交钱了。赖账啊，其实这个老赖来的，你跟着他呢就跟着他闹，所以呢我觉得呢同中国一定要搞好关系，你不要管他是共产党领导，人家14亿人口现在越来越好，你看看扶贫这边呢大选呢到处撒几百个亿去搞把那个病毒呢散过去，那边呢 沿着的领导呢去扶贫，啊，把山区的人拉到那个贫道比较交通好的地方盖房子给他们，啊，送给他们，然后呢，这样慢慢来扶持他们。要学习这个，我30年前来澳洲啊，没有一个讨饭的人的，我当时候没钱呐、啊，不知道路，英文不好啊，哎呀，去那边哇，他们罢工，那个老外呀、啊、还给15块给我喊个的士送我回家、啊。后来我说那个司机说不用这么多钱，他说这是拿着5块钱拿着买个包吃，哇，我说这么好的人来的不认识的啊，人家他你看看现在你掏钱都不给他，我肯定不给他。那些年轻人20来岁在那个奥迪啊谢菲扣死啊，啊，睡在那个收银机那个小小的空间，过去没有的。哎呦，不要老是说呢，同那个美国呢啊讨饭不分，要看看做生意。我们最大的盈利是中国，把中国的龙虾运过去，把海鲜运过去，啊，把那些啊水果拉过去，啊，把那个羊皮拉过去。
好，谢谢詹姆斯。
中国这个市场。14亿人口啊，
好，谢谢您从您自己的经验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用完就没有再来，年年都可以来啊。
好，3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您的分享。
那几个人老是说共产党，
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现在是8点53分，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好，这一位是朱女士，稍后好，朱女士久等了。
是啊，我也同意刚才那个人讲的，你不要老讲你的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历史嘛，中国的历史就是共产党领导他们打日本嘛，对吗？这个协议非常好，这个中国呢已经抛出了橄榄枝，你不接，哎，我觉得这个总理啊太不行了，你偏偏这个时候跑去日本，他干什么啊？全世界第一名，他就想着南海军事演习。你想看，你要打中国，那中国还跟你买东西吗？我们平常人也是这样嘛。我做生意，那你要打我，我为什么要跟你买？这个是，哎呀，真是这么大的国家，这么悠久的历史，哎，为什么不可以求同存异呢？不同的社会制度也可以一起做生意嘛。这总理太不会做人了，你看陆克文那个时候就是把那个大二文呢、啊、给他们做那个什么那个无人驾驶飞机免费飞机场送给美国。那你看这一次阿富汗调查，你这个澳大利亚在阿富汗流杀了多少人，你都要想一想了，你不要老跟着美国跑嘛，你好好跟中国做生意，人家已经给你表示善意了，你不接受，你还马上还去跟日本抱在一起。
好，谢谢朱女士。
好，谢谢、
好好，2分钟。好，我们接听这边一位这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吧？
哎，是您，请说。
好，我不懂经济，也不懂政治，也不懂意识形态，但是我有一个直觉，在30多年前35年前我来到澳大利亚，没有中国的经济，没有中国还没有腾飞，澳大利亚的生活还是那么的好，很平和，民风这么好，就是你到了一个街上，我们新搬来的，人家给你开 party 欢迎你来到这个街上来了，做了我们的邻居。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好找两份工很容易，但是我就说的，为什么要现在全世界的人就只知道发展发展发展 ，greedy 的不得了，啊，到处造，就是那个中国的那30年的发展，插了造，造了插，到处去造，过度的发展，弄着我们全世界也带动了全世界发展发展经济发展。我觉得啊，大家的人啊，不要 greedy 吧，不要老是看钱。老子享受那个经济，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朴素的日子。我去年到北极去，北欧去，我看看那个像瑞典吧，人家也1000多万人口，他就是不过度发展。人家像那个那些丹麦啊，他们人家的木质的房子造住， 你像芬兰，人家也有6%到7%的生育人口，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他们的生，我和他们那些人聊天，他们都很平和。他们和我们说，他们不鼓励你的，他们不鼓励，他们都自己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两个东西特别的发展。你像，你就像丹麦，它有个罗果，它发展起来了。哎，你像瑞典，它都有这个沃尔沃了什么的这些东西。所以啊，那但是现在呢，全世界呢，经济发展嘛，弄这个呢，气候发生变化了。我在欧洲的北欧的时候，我到那个靠近北这一个岛上，我去的时候白雪皑皑，待了5-7天以后，白雪都融化了，那个山上的白雪都融化了。我就感觉到这个气候真的就变化了。哎呦，人家现在啊，我觉得啊，人啊还是安静一些吧，不要这么 greedy， 只要想着钱，发展，大家过一个朴素的生活。你是大家都向北欧那些国家人，那些国家的人学习，不要政治个，整天就是搞意识形态政治，所谓的发展，弄得我是心里很不愉快的。记住，35年前，澳大利亚并没有中澳美意。但是照样过得好日子，我希望仍然像是那个以前一样，大家心和心平一点，不要到处烧房子拆房子。你像中国折腾得很，我家里的亲戚房子给人家拆了再造，造了再拆，就是这么搞。
嗯，好，谢谢陈先生哈，好，谢谢您的分享啊。今天您是最后一位听众，所以多给您一分钟的这个分享。
好，谢谢你给我机会。我今天终于一睹外快，我一直要讲这个事情，人们应该朴素一些的过朴素的生活，不要这样穷凶极恶。
好，谢谢您的分享。好，谢谢。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在节目中的分享，也欢迎在 Facebook 上继续就这一话题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